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2，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那么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呢，上周已经开办了第一期，每周日下午的5点到6点，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您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娱乐专题。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很高兴请到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嘉宾，他叫姚威，他之前呢也是上海新东方的英语老师，那么先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叫姚威啊，很高兴今天能够带大家和聊天。那么我也是蒋月文的同学。
嗯，好的。那么说到姚威，他之前是上海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啊，他跟我说他是出国考试部的这个托福老师，教了有2年。那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老师的体验呢？
好啊，因为在这里面讲肯定还有些压力，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出国来到美国这边可能都经历过新东方啊，很多人都经历过新东方的一段岁月吧。我自己其实当初做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你当初在新东方上过课吗，月文？
有啊，我新东方上了一个托福吧，我是高三暑假上的托福，觉得还不错，因为大家都上新东方嘛。
你当时是在南京新东方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南京新东方有一位老师还是我特别崇拜，以前是全球英语演讲比赛的一个冠军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进新东方的时候他还给我培训过，所以当时对新东方老师的印象还是非常的像大神一样的感觉。在这样啊，等我自己做到新东方老师的时候，这种感觉也非常奇妙，就是以前教自己的老师，然后现在都变成了自己的同事，然后我的学生也有很多年纪比我大，当时我在教的时候，所以其实还是蛮有意思的。
那有没有出现过说因为他们比你大，所以就上课不听你的那种？
那出现蛮多的，因为我第一方面是我自己年龄比较小，我刚开始去新东方的时候是大四的时候开始教的嘛，然后那时候学生然后就觉得哎能去新东方赚点钱，然后说不定能够还能够泡泡美眉什么的，觉得特别开心。
泡到了吗？
没有没有，我这个人太正直了，后来就没有泡到。但是就是说当大四的时候，我第一方面是年龄比较小，第二个我这个人看起来就是比一般同龄人还要再小一点，所以呢就看起来尤其小。是吗？你也觉得是这样？
对，我也是这样，我们都是一个类型的。
是，就长不老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好玩，就是新东方有的教学点是他跟中学的教学点在一块儿，也就是说上托福 GRE 的人那年纪是最大的嘛，然后我教的学生都是年纪最大的，然后也有一些教学点他有中学生的课在旁边上，然后有时候坐电梯的时候，尤其暑假的时候，很多上海的家长就会跑过来接小孩，你知道吗？有时候坐电梯的时候经常就会见到一个家长说，哎，这个小朋友你过来，你在上什么课的？
把你也当学生了？
对，而且他还说我小朋友，我就特别开心。
开心啊，我觉得我小的时候被人家说年纪小我都不开心，我现在会开心了。我现在到超市别人说哎 那个外国人会说你是不是 sixteen 或者 seventeen 啊，十六十七岁，然后我就特别开心。
啊，是啊是啊，而且上海人他说小朋友会说什么小朋友还是怎样讲，反正就是上海话也特别可爱。当时大学的时候对男生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男生尤其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想装成熟，然后希望别人觉得自己很成熟，是吗？然后但是到后面就会好一些。
所以现在也想装小
还行，那叫卖萌，对不对？
所以你以前在新东方当老师有没有一堆粉丝啊？
其实新东方老师就是从历史发展上来讲也进入过好多个阶段，你知道，就是当最初的时候俞敏洪当时当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新东方很小嘛。等到他把新东方做得比较大的时候，那时候新东方老师是最风光的，因为新东方老师的工资他几十年来好像都没什么太大变过，你理解这个意思吗？比方说90年代拿的工资的绝对值跟2010年拿的其实差不多，所以当时90年代的时候或者是就是21世纪初的时候，那新东方老师特别风光，然后大家觉得他们很厉害，第一个，第二个又赚钱很多，第三个就是又很幽默等等之类的。等我当新东方老师的时候，就是我教了很多学生，其实90后的也同学也蛮多的，然后呢他们可能就是更加的个人主义的味道多一点，然后也会更加倾向于不会去搞这种崇拜的东西，当然会有一些学生会，
但会跟你成为很好的朋友啦，对吧？
也会有，
因为我记得我经常看你的校内网留言的，还人家喊姚老师，
对、啊、
在美国生活的怎么样？
是啊是啊，就被人叫老师还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称呼，就是我觉得，而且这经历确实蛮开心的，认识了很多朋友。
那你有没有就是说来美国之后还跟以前的同学学生保持联系，然后跟他们分享你在纽约的生活啊、学习啊什么的？
有，然后因为很多朋友会还有学生会问我一些关于留学的事儿，那我知道的我当然就会直接跟他们讲，然后也有一些学生以前教的在上海，他们在念新东方，然后现在就在美国的，然后也有经常跑到纽约来大家一起吃饭呐、啊、什么的，还是蛮好玩的。
好，那么说完新东方，说说你现在的生活学习生活吧。我知道你虽然跟我是一个学院，但之前跟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之前是学这个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对吧？
对、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然后为什么会想到说转专业呢？
哦，对，就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对吗？我们现在学的专业是叫教育科技专业，然后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学的是那个叫就你说的那个国际教育专业，就是因为我当时在新东方的缘故，所以我当时来美国之前是一腔热情，想要搞那种国际交流这种类型的东西。我就觉得中国自己受的中国的教育，然后就觉得如果能在本科的时候能把很多的中国学生送到美国来学个一年两年或者是一个学期之类的，我觉得特别有用。你当时你们学校有很多这种交流项目吗？
我们大学是有啦，有一种是到，但不是到大学里面交流，它更多的是什么实习啊那种项目。
那
所以我还蛮就是说挺希望，如果我在大学有那种来美国本科交流的那个，应该会比较有收获。
你本科的时候那当时有到美国来的机会吗？
就是当时来那个一个迪士尼的交流项目嘛，就是去迪士尼乐园打工了一下。
所以你当时在本科的时候来过美国？
来过，对。
哦，那迪士尼你干什么？你是装米老鼠还是 Mickey？
这边还是采访你为主吧。你来美国是本科时候是干嘛？
OK 好，就是我其实当时本科的时候来过一次美国，然后也是因为来过一次美国才有这边的经历，然后再去新东方当老师的嘛。因为你知道我以前英语特别差的，就是去新东方当老师简单又讲回去那个新东方的经历，就是说我用我是安徽的考生，考到上海复旦大学来的嘛。然后当时我们那边考生学英语其实不是特别注重这种交流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一直到真正来美国之前，其实我个人觉得我的英语其实不是特别实用。那来美国之后其实对我帮助特别大，当然来美国之前我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在中国的各种途径能够最大化的去提高我的英语。然后当时有过很多很诡异的方法，然后比方说我以前在念大学之前我很少见过外国人，然后但是你老家是南京的，应该外国人挺多的，对吗？
也还行吧，北京外国人比较多
啊。北京外国人，对，我当时在上大学之前见外国人特别少，然后呢所以刚到大学来的时候就觉得我这英语特别差嘛，然后我觉得一定要提高英语，所以我一定要找外国人，所以我当时参加了很多这种福旦的一些英语角， 但是像我，因为我英语特别差，你知道吗？所以我刚参加英语角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怎么说话的。而且我这个人大一的时候是特别羞涩，就是很害羞，你知道吗？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其实我是个非常害羞的人。然后我当时去参加英语角，然后自己英语不好，然后那个老外呢就胖胖的，是加州来的一个老外，长得像座门一样，你知道吗？就特别壮，特别大。然后我其实特别瘦小，你也知道，就是我就像一根棍子一样。现在看上去是一根，以前是火柴，现在是根棍子，稍微大了一点点，还是一样。就是当时站在他面前，第一你有压力，第二他让我说英语，因为他逼每个人都要说，我其实觉得特别好。但当时我又害羞，他还说。一说这个，因为我英文名叫 Vincent， 他说 Vincent， 那你跟大家说一点东西嘛，对不对？然后当时就涨红了脸，就不知道说什么。所以呢，大概第一次、第二次是这样，然后后来第三次那个美国人就觉得特别怪，因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参加英语角就有一个像火柴一样的中国人，然后他看到那个中国人每次让他分享点东西，他整个脸就红了，一叫到我的名字，
真想不出来你以前是那样
啊，是这样的人。但是其实更加诡异，你要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男生对另外一个男生，他每次叫另外一个男生的时候，那个男生脸都很红，他其实他会觉得很怪，
人家以为你对他有你 crush，
有可能是这样，我当时不知道，但是可能他当时觉得很怪。Anyway， 后来那时候其实说实话没学到太多东西，然后后来你知道我曾经尝试过最诡异的一个提高英语的方法是干嘛吗？
嗯，不知道。
我后来找了一种人，你知道吗？就是他帮了我特别多。我一个好朋友叫 Yash， 他是个印度人。
啊，你让印度人教你学英语，帮你学英语、啊。
我提高英语最大的时候，就是我跟那个亚视在一起，经常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印度人说话不都是 very very good 那样的吗？
就是这样，比方说你 how old are you? My I'm dirty, my wife is dirty too， 就这种那感觉。然后，但是当时我跟印度人讲话就特别好，是因为我是个害羞的人，所以我跟印度人讲，我就觉得一点压力都没有，因为我觉得他英语特别差。但其实他英语不差的，因为英语是他的半个母语，所以
他
英语讲其实特别好。
对，但他就是那个发音不够正宗，
就是你跟他讲就没有压力 ，totally 没有压力。然后你又觉得他英语比你差。然后你在印度人担心，就是说生活习惯什么的，除了他用手吃饭吃火锅之外，其他没什么太大区别。所以呢，
听说他们不是很卫生。
什么？
就是其他方面也不是很卫生。
不是很卫生，但是我有无所谓嘛。然后为了提高英语就豁出去了。然后就是跟他在一起，他在中国待了半年，我也学了半年，就提高特别大，后来就好很多了。
搞半天你的英语是靠印度人提高的。
是可以这样讲啊，所以我对印度人感觉特别好。但是后来到美国，我就说到那个专业的问题嘛，就是到美国来交流了半年，在那个 SUNY Albany，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去在那个学校上学的，应该有啊，就是纽约州立大学。然后学了半年真的是提高特别大，所以我在来美国最初学的专业是国际教育，就想做这种事儿。然后
为什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转专业呢？
是刚刚讲的太多了，就是转专业
控制一下长度。
好，反正这个是不能剪掉的，是吧？因为大家都在听。
你说为什么会想要转专业呢？
转专业是因为我现在学的专业是教育科技，其实说来又话很长，但是我会长话短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够带我的经历，能不能够就是听众有一些共鸣什么之类的。就是我来到美国之前对这个专业的了解，可能是去他们的网站看一看，或者是我自己心里的想象。我后来觉得很多我的中国的好朋友们选这个专业，他大多数都是基于对这个名字的想象，是而且很多还是对于这个名字的中文翻译的想象。就不仅是英文，你知道吗？就是他会把它翻成中文，然后再想象一下。我就印象特别深，比方说，很多人把那个 communication 这个专业翻成传播。
对。
但在传播，在中国的概念跟英国的、跟美国的概念可能差别就特别大。比方说，中国的传播学更多的是一些广播电视专业这种类型的东西，
是
但是在美国其实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
是
非常学术。
对。
就我当时对国际教育的理解。就是把中国学生送到美国来，或者把美国学生接到中国去。
哎，我当时在来美国之前，我的想法也跟你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那 communication，
对，我本来想，我原来读的是 communication 嘛，然后传播嘛，我想说，把传播中国文化，然后把美国文化传到中国去。
是啊，你知道中国大学有个诡异的专业叫做行政管理，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专业毕业之后出来干嘛吗？
秘书。
就到公司里面，比方说灯泡坏了，然后你找人帮你换一下，这种事儿叫行政管理。所以就是名字并不能够，
确实，
对吧？
会让人有误解。
所以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专业就是天天就是决定要把一笔资金，世界银行的一笔资金要放到非洲还是拉丁美洲这样的事儿。所以每天我们接触多的
全是理论方面的是吗？
主要就是他做的很多事情是跟发展有关，就是去联合国、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种地方，然后援助非洲。 拉丁美洲等发展，
所以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挺伟大的，听起来，但是就不是我的当初想象的那种东西，
跟理想有点差距。
然后，嗯，当然我以前一直学的是文科，你本科学的是文科，
我也是文科。
文科，但是如果让你现在开始学一个 computer science， 你会觉得压力大，
是，
就崩溃了。
但你不是学那个教育，国际教育也不是理科啊？
国际教育不是理科，而且我本科学的是 sociology 社会学，
其实还蛮像的呀。
是也是文科，都是文科，我跟你一样的。然后我现在学的算是半理科的东西，然后我自己现在做的是 computer science 的很多很多很多东西，编程啊什么之类的。
嗯，
转到这个专业其实就是有点如果说的很好听的话叫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你喜欢苹果的东西吗？
我还挺喜欢的。
你喜欢 Steve Jobs 吗？
挺尊敬他的，
真
挺了不起的。
对，当时我在本科的时候，我就回到刚刚说练英语的经历，就在2006年还是2007年的时候，然后当时在中国，有一段演讲特别流行，就是 Steve Jobs 在 Stanford 毕业典礼上一段演讲，然后那段演讲当时有很多著名的话在里面都有，比方说，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哦，对，
然后还有什么 Follow your heart,
是
don't settle， 他就讲了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
哦、那一番话对我影响也蛮深刻的，
也很大。
是我也是刚来美国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刚学那个 communication， 然后要读那个很厚的书，有点受打击，然后。这个 Steve Jobs 的那个演讲对我有一番就是鼓舞吧，让我就是要 follow my heart， 然后
是当时对啊，我也觉得跟你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当时还把那个东西背起来了，而且我当时背的时候都是在晚上背的，因为白天不好意思跟同学一起背，英语特别差嘛，所以都是晚上复旦找一个小花园然后在那边背，然后复旦小花园都是复旦的一些情侣，然后所以人家谈恋爱谈得好好的，后面站出来一个人大喊一声什么 I have a dream 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崩溃了。那我也不管那么多，反正当时就背了这个演讲，还有很多其他的演讲，然后当时就特别喜欢 Steve Jobs， 然后觉得他讲的特别道理。然后但是我转这个专业其实是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个中国某个人的一个微博，也是一个名人，他就讲到教育和科技如果能结合在一起，那这个话也是Bill Gates 讲的。Bill Gates 跟 Steve Jobs 在他临死之前两个人讨论了一下，讲了这么一番话，然后我就特别受鼓舞，我就觉得教育跟科技结合在一起就特别美，然后就觉得好几天睡不着觉，
特别激动，
特别激动，然后就是吃饭也吃不香，睡觉也睡不着，
废寝忘食了。
当时那三天四天是这样，然后就觉得
整个人像燃烧了一样，
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时就是除了想那件事儿，自己能够在这事儿上做什么东西，但其实当时想法非常抽象，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干嘛，因为我学的还是国际教育，就每天去非洲，我可能想到的就是去非洲给那帮小孩搞一个教育科技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后来想想，因为几天没睡着觉嘛，就可能加上做梦什么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就会觉得我为什么不学这个专业呢？如果 TC 有这个专业的话，而且岳文也在这个专业的话。
好吧，行，那么我们先插播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接着下一段采访。那么今天的 K 歌达人呢是来自华盛顿大学的晶晶同学，他演唱的歌曲呢是身骑白马，那么大家小小休息一下。 好的，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来自华盛顿大学的金英同学演唱的《身骑白马》。那么姚薇同学听的感觉怎么样？
真的是太好听了，是你的同学啊，一定要介绍我认识。
好的，绝对的。
真的是特别好听，然后声音给人一种非常非常纯净的感觉，然后因为中国人都喜欢说从一个人的某些东西，比方说写的字可以了解一个人，也能够从一个人的唱的歌声中了解一个人，或者是了解一个人的部分，就是他的声音确实比较独特和纯净，
是吧？
我觉得本人应该也唱不
错。哎，对，应该说字如其人，有的时候也歌如其人，是吧？
对，
嗯，确实我觉得唱得很好。上周我们这个第一周的 K 歌达人是吴坤同学的季德，当时他也是一个实力派啊。姚薇你也听过对吧？
我听过，然后听得都感动死了，然后我后来还去问他要签名。
你怎么没有从来没跟我要过签名
啊？因为你下次放一下自己的，大家听众一定要注意啊，我们的主持人也是 K 歌达人，其实他也是一个骂败麦霸，唱歌非常好听。
骂败
口误啊。
对，你听歌听得太激动了是吧？
对。
好的，那你要不要给大家唱一句啊？
我唱歌就五音不全，然后每次新东方上完课结课的时候，大家都让我唱歌，我一般都会放一段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歌给大家去听，待会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哦，那你就不唱了是吗？
嗯，我不唱。
过了这个机会，
嗯，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啊啊啊！
好吧，那我们接着采访。刚才说到说你转到这个教育技术专业对吧？
对。
那么我听说啊，
啊，
听说你居然当时帮我们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个 APP。
嗯，
做了一个软件哦，
对，
这么牛，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啊，
听说哥大还蛮喜欢的，是吧？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 这个 app 是在 iPhone、iPad 平台上，如果大家搜索 Columbia University 或者是搜 iColumbia， 那么就应该能够搜到这个 app。 那么、很开心是我做的，然后、也很多人下载，因为是免费的嘛，然后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当时是因为我跟岳文刚刚说到，就是我不是转到教育科技专业嘛，就觉得自己要能做点什么，但当时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好。刚好跟我一起住的那美国朋友，他是一个App developer， 然后他开发了一些考试的 App， 然后他的 App 是卖的，然后一个 App 大概4-5块钱，然后他每天能卖1-2个，然后就给他孩子买糖汁，特别开心。虽然我没有小孩，但我觉得有糖汁特别好。然后就觉得我一定要做，然后就觉得一定要做呢，因为我不会这个东西，所以我要学。但学的时候特别无聊，就觉得如果能学的时候能够有一点什么 products 出来，然后能够一边学一边做一些产品，就特别开心。然后就觉得哥大竟然没有一个 app， 我搜了一下没搜到，然后觉得心里特别开心，然后就觉得一定要，
我终于可以做了是吧，
终于可以做了，对。然后又是哥大的，特别有存在感，然后我就开始做，然后花了整个寒假的时间，然后等寒假差不多要结束的时候把它做出来。
难怪我整个寒假都没见到你人呢，躲在房间里面做 app 去了。
是是，就是整个寒假，我就甚至到后来一个学期啊，我觉得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那个《生活大爆炸》里边那些人的状态，你知道，特别 nerdy。然后现在回忆起来觉得特别好玩。每天就是早上起来就开始编，一直编到晚上差不多11-12点，然后中间除了吃饭，就是在编程。
那你跟他们还不一样 ，Sheldon 他们还有漫画啊那些来消遣呢。
那是因为他们生活中有好几个 nerd， 我就一个。
好吧，那你以后也可以卖软件赚钱，然后给自己小孩买糖吃。
对，后来这个软件他哥大的一些图书馆的人看到了，觉得特别好，然后我给哥大的那个图书馆的 committee 做了好几次 presentation， 然后也跟他们的 public affair 的那个 director 跟他们聊过天。本来他们也想就是投资，然后把这个做好，后来他们说跟我说哥大的那些校董然后领导人都用的是 BlackBerry， 然后都用的是黑莓手机，然后我做的是苹果手机，然后
不是用，
突然失去兴趣了，然后就是这样。
那你再开发一个黑莓的吗？
黑莓我自己虽然就可能听众有用黑莓，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学生用的更多的是 iPad 这样一个平台，所以我觉得以后有时间还是应该把这个上面的做好。
那确实，现在出去吃饭，一桌8个人里面有7个人都是用 iPhone 的。
另外一个人用什么？
另外一个人不知道用什么，有的人用三星，有的人用，反正就是那种很简陋的啦，也有人用黑莓的啦。
没有人用砖头了吗？以前大家都用砖头，诺基亚可以一边打电话、
诺基亚一边砸人。对，诺基亚国内用的很多，但我来美国之后好像用的很少哎。
对，然后听说诺基亚在今年，9月4号。会推出一款
新的砖头，
但大家不知道，因为他在他的赫尔辛基的那个店门口写了一张牌子，说今年9月4号，诺基亚会推出一个非常神奇的产品。
好，神奇的，
非常
legendary 的砖头。
对，大家到时候期待一下。
好的，那所以说你就是在帮哥大做了软件以后，又一直就是延续了这个爱好，然后以这个为现在的怎么说主要方向发展方向了是吗？
对，现在也是一片红海，在做软件这方面，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还是会以学业为主，然后有可能会研究一些教育和科技之间的交叉点，然后能不能找到一些，反正我现在的幸福指数很高，对自己做的事情特别满意，特别开心。是吗？
能看出来，之前是忧郁，现在是每天都阳光灿烂的，跟我一样。
对，那我也不很多人阳光灿烂都说有忧郁的一面嘛，我还是由里而外都特别幸福。
由里而外幸福指数很高很高。
是是。
好的，下面呢点歌台给大家送上一首《少年》，这首歌是来自纽约的邓同学点播的，他想送少年这首歌给那些不想长大但是不得不成长的80后。他说我们在生活压力大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现实，但是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少年，所以这首歌送给大家，他也祝我的节目越办越成功啊，谢谢。那好，下面大家一起欣赏这个来自光良的《少年》这首歌。
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仍然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你也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偏执的少年。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5，这里是留学进行时节目，我是月文。刚才对我的嘉宾姚薇同学进行了一个简单的采访，那么音乐之后，点歌的这首《少年》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来说说这个玩乐纽约的熟悉专题。不过姚薇这样看着我，他好像是对刚刚那首歌想要发表自己的一些感想，是吗？刚刚那首《少年》
哦，没有，就是这首歌因为很多人都很熟悉，以前在可能自己在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初中高中？
有那么小吗？高中吧。
啊，对，可能因为某些歌就可能跟某段时节的记忆挂在一起吧，就是，然后就是你听到一些歌就会想起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啊，
所以你想起了什么事情？
淡淡的忧伤。
哎呦，
少年淡淡的忧伤。啊，
好啦，就是这样啊。
对，
我以为你要说给大家说一段你的什么感情史呢？
没有，今天我说太多了，然后以后有机会再来。
下期做嘉宾的时候啊。好，那我们来说一下玩乐纽约暑期专题啊。上周我们的嘉宾王浩同学说，我们这个玩乐纽约也可以说是纽约玩乐啊，我觉得挺好。嗯，
纽约不能玩乐。
对，纽约玩乐，夏天热死了，所以纽约玩乐。 我们说这个纽约的夏天有很多免费的活动，上周嘉宾他们说也有看过一些免费的秀啊什么的。那姚威，你这个暑假在纽约目前为止有看过什么免费的音乐会啊，或者说什么歌舞秀什么的吗？
我觉得真的就是纽约的夏天可以说是从美国的国庆节那一天，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开始，因为它晚上的焰火放完之后，然后过了12点，纽约的夏天就差不多开始了。然后你应该，你比方说他纽约在中央公园一直有一些活动对吗？
你去过吗？
我上次准备和朋友一起去，然后后来我们一起去看萤火虫了。
去哪儿看萤火虫了？
因为那个在哥大旁边有个 Riverside
Park, Riverside
Park
是，你们就去那儿看萤火虫。
我们非常惊奇，就纽约这样的城市竟然有萤火虫。然后
Central Park 也有萤火虫啊。
对，然后觉得特别惊奇，然后
你们就放弃了这个活动去看萤火虫了。
对对对，
那你们去这个活动的时候也能看到萤火虫的呀。
就我们可能就不知道纽约到处都有萤火虫，就觉得萤火虫非常浪漫，就小时候看过，
是、啊、
但后来这辈子再没见过了。
现在到处都有，
是哥大也有，所以我推荐大家去发掘一下身边的小萤火虫们。
那说到这个中央公园啊，有一个非常拉风的这个活动叫做 Shakespeare in the Park, 就是中央公园免费的莎士比亚秀。它是每年夏天在中央公园这个戴拉寇特剧院演出的莎士比亚戏剧，是由这个常驻公共剧院 The Public Theater 表演的约瑟派普这个剧团担当演出的。而且令人兴奋的是它完全是免费的，完全是免费的。
哇，非常难得，
所以我一直很想去看，但是一直是没有找到机会。他据说他有一共有两场，第一场叫做 As You Like It, 皆大欢喜，在上个月的时候已经放完了，六月份的时候，6、7月份。那么下面就是从下周一开始呢，还有第二场叫做 Into the Woods, 拜访森林，从下周一开始，7月31号一直到8月25号。所以我觉得这场我一定不能错过。
对，一定要找一个，如果自己没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和朋友约好，或者是找一个好朋友，
这样在这个压力的情况下，
对，早上5点钟、6点钟公园开门就去排队。
其实他这个虽然说这个 Shakespeare in the Park 是晚上八点钟开始演出，但是他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发那个免费的券，每个人只能拿2张嘛。所以因为观众相当踊跃，所以我听说好像真的有人一大早公园刚开门6点钟就去排队的。
是是，就是可能在中国大家看到多的排队是什么，或者是比方说 iPhone 在发布之前大家会提前几个月去搭帐篷，大概这样子，然后就会有一次上电视的机会。听说过这个吗？
我听说过啊，就是国内一般有这种排队都是比如说什么某一个牌子这个新发布一个，我不知道 iPhone 啊，
送一个小袜子什么之类的。
iPhone 啊，或者什么什么 LV 啊，或者什么就是新产品那样子嘛。但美国我觉得就蛮少的。
啊、是，除了那个，我也听说在夏天的时候，在中央公园还有一些，叫 Met Opera Metropolitan Opera 大都会歌剧院，它每年在夏天的时候在纽约都会有一些一些大腕儿的独奏会。
对，这个我也听说了，叫 Recital Series, 对吧？
嗯、
独唱剧。
对，然后那个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活动。不知道你平时有听过歌剧吗？
我有听过一次那个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剧魅影，
那
个算吧。
嗯，那算 musical, 准确的。
哦 ，musical 音乐剧。那歌剧我听的蛮少的。
反正，在纽约 ，musical 和 opera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在纽约是非常 top 的一些艺术形式啊。然后，我以前也从来不听 opera, 然后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土，然后也听不懂，是因为我有个吸收了新东方，有新东方的学生，然后他刚好是上海戏剧学院唱歌剧的，他说如果他不带我去看，我这辈子估计都不会看，所以他就带我去看了一次。
然后看了之后你就一发不可自拔了是吗？
他觉得当时第一次看觉得特别的震撼，因为他的场馆那算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了，大都会歌剧院，然后场馆特别震撼，然后效果也特别好，那所有的歌剧演员都不用话筒，你站那么远都能听到，
对，他们重气很足。
是是啊，但第一次听的也很著名，就是莫扎特的唐璜，所以 Don Giovanni, 所以都很熟悉，我觉得哎，其实很多
你都能听懂啊，
没睡着觉啊。而且我请我他那个同学那个学生是歌剧系的嘛，然后
他
请我去，他
可以跟你讲一些东西。
没有，他睡着了。
他睡着了。
是，
那是不是他听太多次了？
啊，我也不知道，可能他比较累吧。我平时给他作业太多了。
我是很想去啊，但我就很担心我英语不够好，所以我一直想等到我英语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再去看这些剧，要不然我也怕我会睡着。
是，就是因为反正他唱的都是德语、法语或者是意大利语，多数是意大利语，
反正也听不懂是吧？
那个翻译会在你的位置前边，但就是确实要反应比较快，看懂他那个翻译。但是正常情况下，可能看歌剧之前都要做一些功课，
就是 research 了解一下讲什么的，
教剧情什么之类的。对，
嗯，对，我说到这个 Metropolitan 这个大都会歌剧，它在 Summer Stage Concert Series 里面也有，就是说 Central Park 有这样免费的一些独唱剧啊。你刚才说就是这个，哦，是吗？
太浪漫了，听起来。
对啊，在那个下周三。7月25号晚上8点钟在 Central Park 就有，然后周五在 Brooklyn Bridge Park 也有。
哇哦！
像我这个一次都没有看过歌剧的，我觉得我可以去先体验一下这种免费的，然后受一下熏陶。
非常值得去看，对。而且在纽约的学生都可以买大都会的学生票，20多块钱，坐的都是那种100-200块钱的位置，所以
你说是在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放的那种
歌剧院。
歌剧院里面
就在 Lincoln Center， 然后压力很大。像我平时买那种学生票都是穿着拖鞋跑过去看，人家都是穿
着别人的西装笔挺的，
对，一起去看什么之类的，但是压力很大。
嗯，下次要去看歌剧的，就是说那种正式场合，同学们一定
要
记得穿的比较正式，不要像姚伟同学一样穿着拖鞋就过去了。 OK， 好，我们点歌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我啦，因为我在这边开一个小灶，给我好朋友静静点一首歌，因为下周二7月24号是他的生日，所以我想送一首他最喜欢的歌，叫做江美琪的拥抱。因为我从高中跟他认识到现在已经8年了吧，所以感情还是蛮深的。
闺蜜，
然后很高兴可以跟他一起在美国奋斗，分享喜怒哀乐，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他，然后希望我们以后都会更加快乐，更加幸福。嗯，大家一起收听这首江美琪的《拥抱》。
脱下常人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麻雀的午夜，换上童话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界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我的手紧握，抱紧我，吻我，哦，爱，别走。
好的，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来自江美琪的《拥抱》这首歌。然后，姚薇同学，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尾声了，时间过得是不是好快啊？有没有？
对。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玩乐纽约，纽约玩乐啊，我们说了一些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剧，也说了一些大都会的歌剧啊。那么最后几分钟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免费的电影什么的。下周在这个 Hudson River Park 有一场电影，叫做 Bridesmaids 伴娘我最大，看过没？
没有，
没有，去年的2011年的，我看过一半儿，还蛮好看的，看了一半儿，因为临时原因没有看完，我想下周这个有机会再去看一下，在63号码头草坪。
哦，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我觉得露天电影蛮有感觉的。
对，很，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也放过露天电影。很有感觉，
是吧？然后这个，而且这个电影据说票房也挺棒的，是去年2011年好莱坞电影的票房大黑马。然后还有一部电影《雨果》，你知道吗？《Hugo》。
对，《
Hugo》是今年奥斯卡获得了11项提名，然后摘下5项大奖的一个电影。然后我当时看奥斯卡的时候，我说：“哇塞，怎么老是《Hugo》？有什么好玩的？”然后我就真的去电影院去看了一下，我为了这个奥斯卡大奖我去看了一下。你看过没？
啊，我也看过，觉得非常好。
你觉得好吧？就是他做的虽然那个情节比较简单，但还是蛮打动人的，我觉得。
对对对，所以他摘下5项技术大奖，对不对？对，就是有很多美国电影，我觉得就是，但这个电影情节我觉得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啊。
但是反而你看一些另外的电影，比方说前段时间放的《马达加斯加3》。说白了就是一帮小动物从纽约到非洲，第一部，第二部他从非洲想到回纽约，然后第三部就回到了纽约，对对，其实没什么情节。
对，
就是，
美国电影都是现在都是高科技啊。对，哎呀，我们这个节目还剩30秒了，太快了，有没有？我感觉没怎么说嘛。好啦，最后一首歌本来想给你放一首你想点播的那首歌的，给你放个20秒吧，是介绍一下这首歌，
okay，
然后我们就差不多结束了。
好。
说吧。
哦，这首歌是来自 Green Day，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right？
对，
是应该是从内容上来讲，你可以说是在分手完之后听的这么一首歌。那其实 Green Day 对我意义也是比较特殊，因为我在那段时间特别需要一首歌，一个乐队能够振奋我各方面，感情上、学习上、生活上、事业上。
对
，Green Day 对我的鼓励很大，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Broadway 看他们的 musical。
哦，我觉得这首歌听上去还蛮振奋人心的感觉啊，不一定非要
忧伤中有一丝振奋。
没有啦，我没有听出忧伤，可能是看心境的问题吧。
歌词写的 Broken Dreams。
哦 ，Broken Dreams。Anyway 吧，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完整的 dream。
对。
好的，那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姚薇同学很喜欢的一首歌。
this empty street on the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where the city sleeps and I'm the only one.
I walk up my shadows, only one.